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四集。关想向来自诩可以为了钱出卖灵魂，这一点挫折算什么？当下含笑接受周女士的拷问：“你干什么的？”“
我在银行工作。”“
做柜台数钱的？”周女士的声音忍不住拔高，带着明显的鄙夷。“
我是客户经理，主要负责给小微企业放贷款。”
客户经理四个字瞬间让周女士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，别的事情她会忘，老公找的每一任小情人她可忘不了。上上任就是银行客户经理，借着办业务的名义接近她老公，为了钱也就算了，更可恨的是竟然还想挤掉她上位。幸亏她发现的及时，带着一帮子人冲到银行，站在大堂里把那个狐狸精打了一顿，这才让老公迷途知返。关想看着周女士那张精心保养的脸，由青到红，由红到黑，满满的怒气，心中更加不解。她仔细回想自己刚才说的每一句话，确定没有一个字能令人不快，就算周女士今天心情不佳，也没有理由迁怒到她身上。关想求助地看向李林，李林的心思却全在他妈身上，哪还顾得上他？
你父母是干什么的？
我父母在国企工作。
什么职位的领导？
不是领导，就是普通员工。
那就是工人了。
周女士的声音又高了八度，李林急得使劲给关想递眼色。他就提醒过关想，让他说是领导，他怎么就记不住？
关想一五一十地向周女士汇报：“是技术员，当然，您说是工人也对。”
周女士气得眉头紧锁：“
林丽，我怎么和你说的？找对象一定要找门当户对，你都忘了？”
周女士这话说的实在刻薄，李林再妈宝也忍不住笑得打岔：“
妈，关想很优秀的。”
周女士不耐烦地打断儿子：“
你呀，就是太单纯，容易被不三不四的女人骗。”
关想假装没听见，对着桌子上光可见人的茶壶盈盈一笑，好一副明眉皓齿。用后脚跟想，都知道对面那位贵妇明显是在拿他撒气。周女士看李林急得抓耳挠腮，脸色更加难看，冷笑一声：“
哼，关小姐，你想嫁给李林，说好听点儿是高攀，说难听点儿是痴心妄想。”
周女士这话已经不是刻薄，而是挑衅，就算是看在钱的面子上，关想也险些按耐不住。
但是李林喜欢，我也没办法。
周女士长叹一声，眼神如刀，直逼关想：“
虽然我们是上等人家，但还算开明，我会尊重李林的意见。但是丑话说前面，我对你有几个要求。”
周女士语调终于有所缓和，眼底却带着一丝恨意：“
第一，结婚后立刻辞职，那种抛头露面伺候人的工作不允许你做，你唯一的工作就是照顾好李林。”
关想不置可否，低头听周女士教训：“
第二，我不管你玩心有多重，婚后就得要孩子，而且得要儿子。”
面对这种人力完全不可控的问题，关想不得不抬起头，小心翼翼地提出疑问：“
如果是女孩怎么办？”“
那就继续生，直到生出儿子为止。”
周女士耻笑：“
我们李家这么大的家业，能让香火断了？你放心，我们家有钱，生多少都养得起。国内不方便生，你去美国生，一直到你生出儿子为止。”
关想傲了一声，又低下头。周女士瞅着他那副装可怜的模样，越发厌烦。
结婚后，我希望你尽量不要和你家有任何来往。虽然说谁家没有几门穷亲戚，但是你家不光是穷的问题，是实在太低端。我希望你尽可能脱离你的原生家庭，或者说社会底层。
周女士一番话可谓字字诛心，根本不容观想辩驳。李林招呼服务员上菜，想借此缓和一下气氛，又被周女士呵斥，要求儿子马上送她回家。李林也没想到见家长会见成这样，明知他妈过分，依然不敢反抗，只好委屈观想。他贴心地扶着老佛爷移驾回宫，留下观想对着满满一桌子菜干瞪眼。在严小小家，苏杭煮了粥，伺候严小小吃完，正准备自己来碗泡面对付下，门铃响起，开门一看，竟然是观想。你怎么来了？观想摇了摇手里两大包从酒店拎来的东西。给你送吃的。苏杭接过观想手里东西，一边往桌上摆，一边问观想，不是正式见家长吗？这么快就结束了？观想坐在餐桌旁，拿筷子指着严小小卧室的方向。怎么样了？苏杭抬手把观想手里的筷子压到碗边。知道什么叫餐桌礼仪吗？苏杭把热好的佛跳墙从微波炉里取出来，放在观想面前。先说说你那边怎么样，顺利吗？观想对着美食食欲全无，跟讲故事一样把见家长的经过讲了一遍。我穿成这样，全程微笑，一句多余的话没说，他妈依然不喜欢我。对于周女士不喜欢观想这点，苏杭并不意外。早在观想和李林确定恋爱关系时，苏杭就托人打听过李林的情况。过去五年，李林至少被他妈拆散过13次，其中甚至包括李林他妈自己相中的姑娘。熟悉周女士的人基本达成共识，在周女士眼中，天下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都是带着企图和她儿子搞对象。观想从来就没否认过看上李林主要是因为钱，所以周女士的冷嘲热讽她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她关注的是周女士能不能给她花钱的机会。你知道她是怎么要求我的吗？第一，辞职当保姆；第二，给李家生儿子；第三，和我父母断绝关系。第一点和第二点苏杭早就猜到，第三点倒是有些出乎意料。苏杭夹起一块白灼芥蓝送入口中，笑容轻柔恬静。你是怎么想的？
我能怎么想？
观想的回答斩钉截铁，没有半分退让。第一，金丝雀肯定不能等，你是没看到他那个样子，我敢打赌肯定是被哪个小三气着了，找我撒气呢。第二，我要能决定生男生女，我早就争取诺贝尔奖了，我还在这当什么客户经理？苏杭微微一笑，又将一块芥蓝送入口中。观想哼了一声，哼，和父母断绝关系那就更不可能了。我父母的确没文化没本事，可好歹也把我养这么大，怎么就入不得他李家法眼？他李家又是什么东西？网上别说三代，到李林爷爷那一辈就是贫农，也就他爸做生意发达了，一个暴发户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家？你说的都对，但是你舍不得他家的钱。苏杭指出问题的症结，观想泄气地瘫在椅子上，愁容满面，正要哀叹，只听卧室方向传来悲泣。观想与苏杭对视一眼，双双冲了过去。此时的严小小智商勉强上线，多少明白一件事，那就是他和张博真的完蛋了。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，汹涌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。观想理解不了这种少女情怀总是失的痛苦，她想到严小小花在张博身上的钱，想到奥迪 A4， 心中怒火就熊熊燃烧。观想甩了拖鞋跳上床，掐着严小小的肩膀使劲摇晃。
你有完没完？
苏杭担心严小小刚吃的药被摇得吐出来，拉开关想，关想隔着苏杭一指头戳在严小小额头上，
你看你这点出息，不就是一个男人吗？没钱也就算了，还不是东西，你说你至于吗？
苏杭承认关想说的都对，但是这种时候怎么着也得考虑当事人的心情。苏杭让关想少说两句，他轻声细语地劝严小小想开点，就张博这种人，死后送到火葬场烧一炉子下去，没有骨灰，全是人渣。关想哈哈大笑，苏杭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，关想立刻消音。严小小极力忍住眼泪，更显得一脸悲苦，
我怎么和我爸妈交代啊？他们上个月才和张博爸妈见过，商量好下个月我和去领证。
苏杭目光沉静，安抚严小小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总会有解决的方法，再说了，凡事还有我和关想。苏杭的声音并不高，却有着安定人心的力量。严小小用力点了点头，父母的问题后面有的是办法解决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苏杭环顾下四周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比如说房子的问题。严小小随着苏杭的动作也抬头看了一圈，满是泪痕和鼻涕的脸上依然全是迷茫。苏杭的目光失去了原有的温和，冷硬中带着尖锐，当初你买房子的时候，关于婚前财产的问题我和你谈过，可你还是坚持要在房产证上写上张博的名字。现在你和张博分手了，房产证上的名字你打算怎么解决呢？不出关想所料，严小小又开始用哭泣表示自己的无能为力。这次苏杭没有阻止关想，由着关想揪着严小小的耳朵，把严小小的脑袋摇成了波浪鼓。
你除了搞对象你还知道什么？现在你开心了，分手了还送人半套房子，你妈生你出来就是来扶贫的？
不知道是因为耳朵痛，还是因为被关想的话扎到心，严小小哭得更加厉害。关想懒得考虑严小小此刻的心情，中气十足，
我告诉你哭死都没用，我要是你，我立马去脑科医院检查，让医生给我出一证明，证明我智力残障。
说到激动处，关想双掌一击，
然后我拿着证明去找人家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是智障，所以我才把房子送给你，麻烦你把房子还给我，不然精神病人杀人可是不犯法的哦。
苏杭由着关想折腾严小小，觉得差不多了才轻咳一声，今天上午我和关想去找张博。严小小哭声立刻停了，一脸期盼地看着苏杭。关想一眼就看穿他的心思，指着他的鼻子说道，
你要敢问你和张博还有没有可能，信不信我现在打死你。
严小小最想知道的问题被关想堵了回去，怯生生地看了关想一眼，小声抽泣。苏杭之前已经尽到了安慰义务，现在必须谈谈现实的问题。张博已经同意配合你把房产证上的名字去掉。严小小止住哭声，瞅着苏杭有些犹豫，
可是有贷款的房子没有办法取名字，我还有100多万元的房贷。
那就把贷款还掉。苏杭含笑，目光温和。严小小傻了，苏杭说的简单，那可是100多万元啊。苏杭接过关想递来的梳子，帮严小小把杂草一样的头发慢慢的梳理整齐。我和关想把手里的基金和理财都赎回了，最快周一能到账，一到账我们就转到你卡上，你自己再凑一点，差不多够还贷款了。关想冷笑，
严小小，为了你我身家性命都交出来了，你要是还对张博那个人渣念念不忘，这辈子咱俩就彻底没关系了。
苏杭又从关想手里接过湿巾，仔细地擦掉严小小脸上的污渍。过去的错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，我们能做到的只有让自己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这钱太多了。
严小小缩着肩膀，脑袋低得快从脖子上掉下来。
我不能拿你们的钱。
拿？关翔忍不住捏着严小小的下巴，让他抬起头。
这钱不是送给你的，是借给你的，你不光要还本金，还要付我们利息。
关翔说得凶神恶煞，但他的那番心意严小小再蠢也能明白，只是他天生笨嘴拙舌，只能通过拼命点头来表达自己的感谢。苏杭拍了拍枕头，让严小小乖乖躺好。
事情谈完了，现在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
苏杭帮严小小把被子盖上。我和关想现在很累，你好好睡觉，这样我和关想也能休息，你看好不好？严小小乖乖把眼睛闭上。苏杭先把关想撵了出去，一直守到严小小睡安稳了才从卧室出来。客厅，关想正窝在沙发上摆弄手机，苏杭给自己倒了杯水，揉了揉太阳穴，说道：
你还不回家？
回家？
关想随手把手机扔在茶几上。
就刚一会儿，我妈给我发了30多条信息，问我见家长见得怎么样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告诉她？李林妈看见我跟看见阶级敌人一样。
以苏杭对关想妈的了解，如果关想说出真相，他妈绝对只会认为问题出在关想身上，进而要求关想改正。至于改正什么，怎么改正，他妈丝毫不会关心，他只会关心如何能让关想以最快的速度嫁人生孩子。
我现在回去估计能盘问我一夜，大到李林他妈说的每一句话，小到我吃饭的时候手有没有扶碗。
关想盘腿坐在沙发上。
所以我告诉我妈，我同事生病了，我在照顾她，今晚不回家。
你妈会给你打电话的。
我关机了。
关想比了个胜利的手势，蹦蹦跳跳去洗漱了。看着关想进了洗手间，苏杭也放下了杯子，几个房间来回打量。关想好奇地从洗手间探出脑袋。
你干什么呢？
你帮我参谋下。
哟，老苏，还有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啊。
关想顿时来了精神，手持牙刷比划。
你说参谋啥？
这两间卧室我住哪间比较好？
关想差点把牙膏给吞下去。
怎么，你还想常住？你就这么不放心老严？
苏杭摇了摇头。
我租的房子快到期了。
苏杭在次卧和婴儿房之间摇摆不定。
现在钱全给了严小小。
最后他指着朝南的次卧。
就这间吧，下个星期你帮我搬家。
关想瞅着苏杭，虽然对方颐指气使，但声调绵软，语气柔和，一头乌黑长发配一张巴掌大小的瓜子脸，整个人温婉的像幅画。可谁又能想到，就是这样一个看着叫人打心眼里舒服的姑娘，却被本行同事尊称为苏一刀。苏一刀，杀人不见血，封侯只一刀。关想忍不住在脑海中勾画严小小和苏杭的未来同居生活，心中默默地为严小小点上一根蜡烛。苏杭看到关想脸上的表情变来变去的，徐徐道：
不想干。
不敢不敢。
关想立刻表明心迹。苏杭笑了笑，上上下下打量着关想。关想心里顿时有些发毛。
苏杭问：你要不要搬来一起？
我一本地人，在家里住得好好的，搬来干什么？
住得好好的？
苏杭笑容越发温柔，关想后背却一阵发凉。
关老板，不是我说啊，李林妈这事你要是解决不了，你妈绝对不会让你住得好好的。
关想脑补了一下苏杭描述的画面，又是一个寒战。至于苏杭的未来同居人严小小，则在半醒半梦中打了个喷嚏，揉了揉鼻子，接着又昏沉沉的睡去。他还不知道，他的生活已经在未经他许可的情况下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。严小小当年买房是用于结婚， 装修是装修好了，但是因为钱不够，除了主卧以外，其他房间基本没有什么家具。次卧虽然有父母过来探亲居住过，可也只有一张床而已。关晓和苏杭洗漱完毕，躺到了一起。上次两人睡在一起，还是5年前的新员工培训，估计是白天累过头了，关晓此刻反而没有了睡意，碰了碰身边闭目养神的苏杭。
老苏，你睡着没？
苏杭神情淡然，连呼吸声都几乎轻不可闻，却接下了关晓的话茬，
说，我们认识5年了，
准确的说是4年10个月0.7天。
你这个人啊，就是这点不可爱，什么事都这么较真儿。我这想和你情怀一下，你搞得跟谈工作一样。
关晓嘟囔，
干啥都这样，说好听点叫客观冷静，说难听点叫冷漠。刚认识那会儿，我可烦你这样了。
不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，你算老几？
苏杭睁开眼，歪头看着关晓。
要说不招人待见，我可比不过你。新员工培训那会儿，至少一半女生对你有看法。
不就是因为我长了一张狐媚的脸吗？
关晓故意把声音拖长。
我和男同学说句话，就是我有企图。我发个微信朋友圈感谢男同学照顾，就说我是心机女。我干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长相不正经，就是原罪。